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，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。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《河马教授说故事》。
听众朋友，我是张文亮。我底下要分享的是以植物之美来见证上帝的大能。我来介绍植物组织学之父格鲁的故事。长期以来，植物保留了一个秘密，没有给聪明的哲学家知道，只有让蝴蝶跟蜜蜂知道。千年之久，人类看植物没有明显的移动，外表没有明显的雌雄的差别，就认为植物是没有交配的行为，因此认为植物没有生命。直到17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个科学家名字叫做格鲁才解开了这个秘密。他发现其实植物是有性的器官，他发现有雄蕊，上面有花粉，还有雌蕊，里面有脂肪。原来植物是有雌雄器官之分的，并且借着昆虫或者借着风来进行雌雄的交配。从此植物是属于生物学的领域，不是属于矿物学的领域。从此植物是归属于生物，而不是属于无生命界的矿物学。雄蕊跟雌蕊、花粉跟脂肪这些名词也在普世的植物学的课本中都会出现，这些都是格鲁所发现的。在科学史上，格鲁被称之为植物组织学之父，因为他发现了许多植物学的组织。格鲁从小就是一个好奇的孩子，对于周遭一些众人视为平常的事情，格鲁常会追根究底地问下去，如果得不到答案，他就自己去观察，自己去研究。他的父亲与祖父都是教会的牧师，在清教徒受迫害的时代，造成许多许多的迫害。这时候，格鲁他进剑桥大学的时候，他决定不公开自己的信仰，以免与英国的国王查理二世对抗。格鲁在学校爱上了植物学。1661年，他大学还没有毕业，他的清教徒身份就被发现了，而被学校开除。他前往荷兰的莱登大学继续念书，他念医学。此时，他学会了自己制造显微镜的技术。他用显微镜来观察。1664年，格鲁发表了植物的种子表皮是由几层不同的细胞所组成的。格鲁取得医学的博士之后，他在荷兰行医。1672年，他回到了英国。他在英国皇家协会发表了植物的茎部结构。他借由显微镜的观察，发现植物的茎部里面有许多平行的管状组织，他称之为维管束。我们今天的维管束是他提出来的。他对植物研究的热忱深深的感动与会者。经过讨论，皇家协会决定提供以研究员的专职，聘请他来观察植物，并且要对皇家学院定期的提出报告。这是历史上第一份以研究为名的工作，那就是格鲁在皇家协会 所做的研究员的职位。过去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，有的是教授，有的是从事其他的行业，没有一种行业是以研究为专题的。皇家协会认为，格鲁如果全力的投入植物的观察，他将会有更多的成果，为他开创了这种全新的工作。不过皇家协会给的薪水不高，当时给的月薪50英镑，远低于格鲁行医所赚的钱。格鲁思考之后，他决定接受这一份的工作，而没有去当医生。1673年，格鲁发表了植物的根系是为了吸收更多的营养分，会经过土壤间的摩擦阻力而延伸到更远之处。1674年，格鲁发表了植物水分在导管的移动的方式。1675年，格鲁发表了由植物的叶、茎、根的味道可以成为分类植物的可能。还有，植物的根部细胞以子枝比较适合在土壤中的延伸，又软又弯。植物的茎部细胞为了承受重量以抵抗强风，又紧又密。格鲁又用化学的分析发现叶部可以合成淀粉，又发现叶部表面是含的蜡质可以用来减少水分的蒸发。格鲁写道，哇，植物巧妙的结构使人看出上帝奇妙的创造，植物能够适应周遭的环境，可以看到上帝的保守。格鲁又写道，也许我无法明白遥不可测的星球，但是研究植物使我能够更欣赏一颗颗苹果的美。当时欧洲无神论正在盛行，格鲁以植物学的研究来提出，以哲学来否认上帝的存在不过是幼稚的把戏，因为大自然从来没有否定上帝。若有人以为植物的长成的样子是大自然所致，而不是上帝的创造，那他必须面对一个基本的问题。大自然是上千个变因所组成的，这么多的变因无法产生结构平衡的生命体。大自然再多的变因都是经由上帝的手，每时每刻的引导与控制。大自然如果是一部机器，那上帝就是他的设计者、建造者以维持者。1682年，格鲁出版《植物的组织学》。这本书中，格鲁提到花的结构，提到雄蕊，提到雌蕊的功能。这本书是17世纪最重要的植物学的著作。从此，格鲁被称之为植物组织学之父。格鲁在书上写道，植物学像是一个未知的王国，我只是这个王国上画起边界而已。我尽力去发现，我仍然觉得我所画的边界是非常的模糊。当格鲁在植物学稍有声望，他的父亲因着在教会当牧师而被捕下狱。1686年他宣布退出英国皇家协会的工作，他到考文垂这个地方，他到父亲所牧会的地方当传道人，并且公开聚会。英国政府怕得罪皇家协会的波义尔、牛顿、虎克等大科学家，一时还不敢抓格鲁。格鲁又四处行医，而且持续的发表人体的毛孔还有人有汗腺的结构。而后格鲁又前往美国担任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，授课之余，格鲁到附近的印第安人的保留区当个巡回的医生。格鲁提出来，有印第安人的疾病的特征，也许我们可以追溯印第安人种族的由来。1707年格鲁又回到考文垂担任教会的牧师，他把植物学导向经济学。他发表，国家到底需要多少的土地，种植多少的植物，才能够使每一个人有足够的粮食，用这个来当成国土规划的依据。这个研究就成为近代国土规划的开始。 格鲁很单纯的从植物了解起，可以延伸到治理国家。格鲁又写道，动物与植物看起来很不同，且都是源自于相同的智慧设计。他鼓励学生，你们要认真的成为阅读者，要在乎所阅读的是有意义，要将生物、矿物、化石等当成书本来一起的跟上帝一起的读书。他也鼓励当老师的要用心的教导学生，否则我们一生的所学将因着人的过去而失去了。后来在一次的出诊中，格鲁稍微感到身体不太舒服，他竟然病逝在途中。他所喜爱的植物学却不断地往前去，给人类带来了美好的帮助与知识。亲爱主，我感谢你，你借着格鲁这么的敬畏你，他从植物学里面深深地发现植物是有雄的，是有雌的，因此植物是有交配的，植物是有生命的传递，植物是有许多奇妙的结构，而被称之为植物结构学之父。更重要的，他认为植物是有生命的，而不是像矿物一样没有生命。主啊，我们现在还有好多人认为植物是没有生命的，因此把树砍下来没有感觉，因此把花折下来它没有感觉。植物是有生命的，即使我们不了解它们有没有感觉，应该是没有感觉，但是我们应该要有感觉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自己去过剑桥大学，看过早期所用的显微镜是那么的简单的结构，却可以发现很多很多上帝的奥秘，上帝巧妙的创造。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科学的理论、科学的定律里面发现或是体会上帝的奥秘不变性，上帝的法则。而这个宇宙，无论是大的星球，无论是小的微生物，无论是动物或者是植物，都是有生命的法则在其中。主啊，我真的感谢你，就是即使成了一个石头也有创造的法则，即使是一个很多的不同的化合物或土壤，都是有它的组成的法则。这个是一个有法则的世界，因此是有上帝创造的世界，是有意义的世界，而不是一切都是乱来。主啊，你既然给植物动物有定下生命的法则，那我相信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有生命的法则，是恩典的法则，是祝福的法则，是保守的法则，是永恒的法则。我们不是只属于一时，而是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有他的上帝的神性，有上帝的样式，有上帝永远的旨意。我们可以看一朵花而来归向主，我们可以看一棵树来归向主，我们可以看一只鸟在飞翔是那么的奇妙而来归向主，看一条鱼在水里面的游泳是那样的美丽，我们来归向主。谢谢主，格鲁开启了我们后世许多喜欢动植物人的眼光，不只看到动植物的美，也能看到后面的法则，而由认识法则而能够认识上帝创造一切是何等的优美。我要为这个创造来献上感谢，我要为这个优美来献上感谢。虽然生命有限，花草会枯萎，虽然生命有限，我们也会过去，但是主啊，相信你把孩子放在这个时候，放在这个地方，有你的美意，并且是你永恒的美意。既然有永恒的美意，它就有永恒的存在与价值。因此我乐意把我的一生再一次的放在恩主的手中。我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